一節至到第二十四節，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節至到二十四節。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節，一起讀。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節，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让大家一起去默想神的话语。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将时间交给龚立光传道。
大家好，
大家好。
向大家报告一下，我只会一句，我只会这一句，那接下来我就要变成中文。
我只系识一招嘅啫，所以咧，跟住落嚟就要讲国语啦。
但是我听得会多了一些啦。
但系听广东话咧，我已经听得好多啦。
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来分享。
感谢主今天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名字叫做爱的赞歌。
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题目叫做爱的赞歌。
那么我们就一起再看一下这个经文。
我一起看看以下的经文。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不好？
我一起读一次好吗？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
且
要向
他
显现。
犹
大
问耶
稣
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
爱的我的人
就
不遵守
我
的
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
是差
我
来
之
父的
道。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亲爱的，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接下来是传讲你圣道的时间。
接着下来是传讲你圣道的时间。
你已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
你已经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一段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段时间。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圣灵，请你运行在我们当中。
圣灵，请你运行在我们当中。
开我们的心窍。
开我们的心窍。
预备我们的心田。
预备我们的心田，
成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心田，
成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心田。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一切拦阻我们接受神的道、接受神祝福的一切人事物。
藉着耶稣的名求主你捆绑一切，你要阻挡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道，
让这段时间
或者物
成为一个收割的时间，
成为以下一个是一个收割的时间，
成为一个我们得灵粮的时间，
是我们得到灵粮的时间，
成为一个蒙福的时间，
成为一个我们蒙福的时间，
与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同在，
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
谢谢主，
多谢主。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今天我们讲的是关于爱的信息，
今天是讲一篇关于爱的信息。
我相信爱这个词，
我相信爱这个字，
无论是哪一种语言都是重复率最高的一个词，
不论是在任何一个语言都是重复性最高的一个字。
中文叫做爱，
中文叫做爱，
英文叫做 love，
英文叫做 love。
因为无论是哪一个文化都有许多这样浪漫的故事，爱的故事，
不论是中文英文也好，也都有很多 爱的浪漫的故事，
以至于古代的诗人曾经留下这样一句话，几乎人人都会的，
以至以前的诗人曾经留下一句说话，人人都听都明白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中间的那句话好吗？
我们一起读中间那句说话好吗？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
人
生
死
相许。我相信很多的人听过这样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我特意上这个 internet Google 上面我查了一下这两个词，
我在那个电脑网站 Google 也都发现这个字。
如果你把爱这个词打进去的时候，
如果你查这个爱这个字的时候呢，
会出来多少条信息？
要 出现过几次啊？
六亿两千万两百万条信息，
六亿二百万次。
如果我们要把 love 这个词打进去，
但如果你打英文 love 呢，
会出来十四亿七千万，
就十四亿七千万。
看来跟英文这个文化相比，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含蓄一点哈。
那同英文的文化相比，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一点，是不是？
感谢主，爱不仅是每一个文化当中重复率最高的一个词。
感谢主，爱是在每个宗教里面重复率最多的一个字。
那么我们基督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呢？
我们基督教是一个什么教呢？
圣经当中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爱的宗教。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爱的宗教。
甚至圣经上留下这样一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他自己就是爱。
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他自己本身就是爱。
因为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这样说道，
因为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就这么讲，
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怎么样？
因为怎么样？
因为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那么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今天我们透过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我就以爱的赞歌为题，
我就以爱的赞歌为题，
有一个小的副标题，就是爱的顺服，
有一个小的标题就是爱的顺服，
就是神同在的秘诀，
就是神同在的秘诀，
来了解爱与顺服之间的关系，
来了解爱和顺服之间的关系，
以及寻求神同在的秘诀，
以及寻求神同在的秘诀。
首先我们看爱的顺服是主亲自向他的门徒所发出的伟大的呼召。
首先我们知道爱的顺服是主所亲自向他的门徒所发出的伟大呼召。
了解约翰福音的人都知道，到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实际上是在被捕的前一夜。
我们如果认识约翰福音的时候，去到第十四章，我们发觉耶稣基督是
他在被抓的前一夜，就被抓起来。
是耶稣被捕的之前的一晚。
对，他在这一夜，他跟了他门徒讲了许多重要的话语。
在那晚，他跟门徒讲了很多重要的说话。
其中我们读的这四节经文，就是他千叮咛万嘱咐他的门徒的话语。
这个就是耶稣要千叮万嘱他门徒的说话。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吗？
我再看第十一到二十三节，好吗？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他的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他语重心长的吩咐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们在这两节经文当中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两节经文当中看到以下的事，
就是看到在神眼中有一个 formula， 有一个公式，
我就看见神的眼中有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就是爱主就等于遵守神的命令。
这个公式第一就是爱主等于遵守神的命令。
在神的眼中，爱主和遵守他的命令是相等的。
在神的眼中，爱主和遵守主的命令是相等的。
并且他告诉我们说，遵守神的命令就等于爱主。
第二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就等于爱主。
哦，我们怎么 ？OK，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总结一下，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真理。
在这里我们看到以下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我们要以爱为动机去顺服神。
这个真理就是要爱为动机去顺服神，
同时要把顺服神作为爱神的一个证明，
同时将顺服神作为爱神的一个明证。
我再说一遍，在这里主耶稣所表达的一个含义是，我们要以爱主为去顺服，我们以爱为动机去顺服神。
再讲一次，就耶稣基督给暗示一个真理，就是我以爱为动机去服，
同时要把顺服神当作一个爱主的明证，
同时我要将顺服神作为爱神的一个明证。
如果我们仔细想，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主耶稣的这个逻辑是有一点奇怪。
耶稣的这个逻辑有点奇怪，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在你结婚的那一夜，
我们想一想一下，当是 你洞房花烛那晚，
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
对你讲这样的话，
这样跟你讲，
说你爱我吗？
他说你爱我吗？
那从今天以后，你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
咁从今日之后，我讲乜嘢你都要听我嘅。
说你如果什么事情都听我的，你就是爱我了。
日后你有咩听我讲嘅时候，你就系爱我。
你会怎么想这件事？
你会点样谂呢？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的绝对。
你觉得佢系非常非常嘅，
不留有任何余地的。
系好绝对嘅，不留任何嘅余地嘅。
甚至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呢个系实在难以理解。
但是我们都知道。
但我哋都知道。
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他门徒的好处。
耶稣基督所讲每句说话都是为了他门徒的好处，
也都是为了你我的好处，
为了你和我的好处。
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呢？
这其中的奥秘到底在哪里？
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当我们仔细来观察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仔细去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以下的结论。
他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人是可能在行动上遵守主的命令，但是却不是出于爱的动机。
他说人呢可能在行动上面遵守主的命令，但是不是出于爱主的一个动机。
在这两节当中，主耶稣似乎在提醒我们说，人是可能在行动上遵守主的命令，却不是出于爱主的动机。
耶稣提醒我们，人可能在行动上面似乎是遵守主的命令，但是不是出于爱主的一个动机。
那么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一个说，如果真的爱主，他是不可能不遵守神的命令。
第二话俾你听，如果我真系爱主嘅时候，我哋唔可能唔遵守佢嘅命令。
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点，
我哋睇睇第一点，
人是可能在行动上遵守主的命令，但是在心理上却不是出于爱主的动机的。
人可能在行动上遵守主的命令，但在心理上不是出于爱主的动机的。
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事情。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
我记得在去年。
我记得在去年
有一次下午出去探访，
有一次下午就去探访，
到下午三点多钟了，我就着探访完了之后，我就着急往回赶，往教会赶，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咁啊，探访完咗之后就好急住揸车翻教会，有好多嘢要做。
我家住在 Rosemead 那个附近哈，
我架车喺 Rosemead 嘅附近，
我就沿着 Rosemead 往十号公路那个入口开。
咁就喺 Rosemead 沿住十号嘅公路嘅入口喺前面走。
了解 Rosemead 的状况的人呢，就知道说他那个地方呀，有几个地方是那个是必须 keep clear 的那样的一个地带。
咁大家留意那个 Rosemead 其中一段路咧，系有一个 keep clear 嗰个地带。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很奇怪的，
但有个地方系好奇怪。
就是你刚上到一个斜坡上去，它就是 keep clear 那地带。
但你一上去嘅，一上呢个嘅freeway 嘅入口嘅时候，就已经话叫你 keep clear。
所以我就很着急的跟着前一辆车走，等到上面去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
咁咧，我好小心跟住前面嗰车架车走，突然间去到前面嘅时候，佢停咗落嚟。
我也停下来了。
我都跟住停咗落嚟。
警察就过来了。
警察就嚟啦，
就敲我的玻璃。
咁啊喺差我排啦。
他说的你怎么停在这个地方？
佢话你点解要停喺呢度咧？
我低头往下看才看到，说那是个 keep clear 的地方。
咁我低头一睇嘅时候，就见到地上面嘅路标写住系不可接近 keep clear 呢个地方。
于是我就拿到了一个 ticket，
于是就攞咗一支，攞咗一块牛角。
等我去了法院，我才知道这张 ticket 是很贵的，200块。
哇！原来去到法院嘅时候，知道呢个嘅告票好贵嘅，200蚊。
我是要交这个钱的，
我当然要交罚款啦。
但是我心里很不情愿，
但我心里好不情愿，
我心里很不高兴，
好唔高兴。
好，但是我每一次开车开到那儿的时候，我会停在那个 stop sign 那个地方。
每一次揸车去到个地方嘅时候咧，我就会停喺呢个嘅系停车指示嘅。
我遵守了这个交通的 principle，
我于是遵守呢个交通规则。
大家说我是因为什么？
你话我嘅动机系乜嘢呢？
我有一个怕。
是为了怕，
我怕再一次被罚，
我怕再次被罚。
那么我们也都有管教小孩子的经验，
我们都有管教小孩子的经验。
有没有管教小孩子的时候，孩子过来跟你说说爸爸我听你的话？
你管教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会不会走到你面前说爸爸我听你讲？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有没有哪一个家长的孩子是跟你这样讲话的？
你家有没有个小孩子是这样的？
有没有？
有没有？
他基本上都是害怕你打他，
他基本上都是怕你打他，
或者是害怕下个月的这个给他的钱就不够了，
或者怕下个月的零用钱你会扣了他。
所以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说，人可能基督徒也是可能遵守神的命令的，
所以同样基督徒都可能是遵守主的命令，
但是却不一定是出于爱主的动机，
但动机不一定是出于爱主。
然而在这里主耶稣一再一再强调的是，
耶稣再次强调的就是
他如此重视我们做事的动机是出于什么。
他是何等的重视我们做事的动机是出于什么？
他要求我们无论做何事一定要出于是爱主而做。
他要求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出于爱主的动机去做。
这14章23节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所以14章23节告诉我们，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主耶稣向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今天向你我在座的各位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还有今天我向大家所提出的问题，
你为什么遵守神的命令？为什么遵守神的道？
你为什么遵守神的命令？为什么要遵守神的道呢？
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来遵守他的道？
我们为什么要遵守他的道？
其实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答案。
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我简单的就列出了几项。
我简单的写了有几个。
因为在我过去这几年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观察过一部的一些弟兄姊妹和观察一些在我身边的基督徒。
我在过去几年的侍奉当中观察我国语部弟兄姊妹或者是身
他们在做
的基督徒的
他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似乎做着一些事情，但是他们的动机却不是因为出于爱主的。
他们没错是为主做了一些事，但是很多时他们的动机不是出于爱主。
有许多人认为说在教会里多服侍在天上有赏赐，
有人以为在教会多服侍在天上就有多赏赐。
还有人是怎么样？第二项是因为你想他是神啊，
因为你想
要不听他的话会怎么样？
你如果不听神的
会有惩罚，
会有惩罚的。
有人是这样想的，
有人是这样想。
那有的人想说，哦，反正也是没有别的选择。
有人或者这样想，我们都没有其他选择，
大家做我就跟着做嘛，
大家这样做我都跟着去做啦。
不做也不好意思啊，
不做就不好意思了。
那个温润牧师在那看着我呢，
因为吴安牧师在这看着我。
还有哪一个什么团长看着我呢？
有另一个的团长来看着我。
那有的人可能是报恩的心理，
有些人是有一个报恩的心理
啊，他觉得神很祝福他，
他觉得神很祝福他，
家人平安，
家人平安，
工作顺利，
工作顺利，
在这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仍然有工作可做，
在工作不景气的时候仍然有工可以做，
怎么能不回报呢？
怎样不可以回报呢？
那于是呢有一些活动他就主动的参加，
所以有些活动他就主动去参加，
他就主动的服侍，
他多多服侍。
但是这些是不是主要的？
这些是不是神所要的呢？
今天神透过这两节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说，
今天神透过这个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
我们的这一切的服事，
我们这一切的服事
都要单单因爱主而做，
都要单单因爱主而做，
这才是他所纪念，
这个是他所纪念的。
不要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在教会做了这一点小事，
不论我们在教会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了一件小事，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曾经用了这样一节非常非常偏激极端的经文。
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是用了一个这么极端的经文来说，
哥林多前书在论爱这一章当中他这样说道，
在这个爱章里面这样说，
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
又舍己，
舍己身叫人焚烧，
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却没有爱，
却没有基督的爱，
却没有基督的爱，
神的爱，
神的爱。
他后面怎么说？
后面怎么说？
仍然与我无异，
仍然与我无异。
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是神告诉我们一切事工的这个大的一个原则。
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一切事工的大的原则。
动机就是因为要因爱神而做，
动机就因为爱神而做，
单单因为爱他，
单单因为爱神，
因为这是被主纪念的一个动机，
因为这个是被主所纪念的唯一的动机，
具有永恒价值的动机，
具有永恒价值的动机，
也是唯一能够讨他喜悦的动机，
也都是唯一能够讨他喜悦的动机。
那我们刚才看那两节经文当中的第二项，
跟着我们再看以下经文当中第二点，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爱主，
如果真的爱主，
我们是不可能不遵守他的命令，
我们是不可能不遵守他的命令。
世界上有很多在一些学科里都有关研究爱的这样的课题，
在世界上面很多的学术性上面去有这个研究爱的真理，
在我们当中也有做心理学的这个专家，
在我们当中也都是有心理学的专家，
也都有研究爱家里边的爱的问题，
在研究家里边爱的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共同的看见，
在到目前为止一个共同的体验，
也是圣经所启示的，
也都是从圣经所启示的
一个真理，
就是真理，就是
真爱最重要的一个特质之一，
真爱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谋求对方的福祉，
就是谋求对方的福祉，
讨对方喜悦，这样一个特性，
讨对方喜悦这个特性。
真爱是有很多特性的，
那真爱有很多特性，
比如说它具有排他性，排他性就是一个人娶两个老婆，两个老婆都不高兴，
第一就有个排他性，如果即系你不可以娶两个老婆
等等特性，但是在这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真爱是谋求对方的福祉，
但这个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真爱是谋求对方的福祉，
讨对方喜悦的，
讨对方喜悦。
在今年的1月6号，
在今年的1月6号，
有一个很有趣的报道，
有个很有趣的报道，
这个事情发生在德国，
这个事情发生在德国，
说德国有一对小孩，是一个是6岁，一个是7岁，
德国呢有一对小孩子，一个6岁，一个7岁，
这个报道说他们是人小鬼大，
他们报告说他们人小鬼大，
在第一个这个星期日的黎明，他们就在父母沉睡的时候，他们收拾包裹就要私奔到非洲去。
在2009年第一个的黎明呢，他趁父母睡着觉的时候，打算私奔去到非洲。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相爱的。
因为觉得他们是相爱的。
因为这个男生已经答应这个女生说，我要在非洲给你举行一个浪漫的婚礼。
因为这个的男仔已经是答应的女仔会在非洲为他举办一个浪漫的婚礼。
说娶你做我漂亮的新娘。
要他做一个漂亮的新娘。
那么大家看到
大家看不看到这个图，
这就是那个男生，
哪个是男生呢？
中间坐的是比他大一岁的那个女生，
中间坐的是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女仔，
最小的那个是那个女生的妹妹，
最小的那个是女仔的妹，
他们决定要用他妹妹给他们证婚，他们要在非洲举行一个浪漫的婚礼。
他决定要他妹妹为他证婚，然后在非洲过一个浪漫的婚姻生活。
一个小孩子在他心灵最深处却存在着这样一种冲动，
这个小孩子在心灵深处都有存在这种的冲动，
就是真情所发出的一股力量，
就是因为真情所发出的力量。
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的爱主，
因为基督徒真的爱主，
会从我们心底发出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难以阻挡的，
可以从我们心里面发出一股的力量，这股力量是难以阻挡的。
我们会因着爱主而去遵守他的道，他的命令。
因为爱主而遵守他的命令。
因为真爱带出顺服的行动。
因为真爱带出顺服的行动。
因为真爱会带来说为着对方的好处，为了对方的福祉来考虑的这样的一种力量。
因为真爱会带出一个力量，就是考虑对方的福祉而做事。
主是如此的在意我们是否真的遵守他的道。
因为主就是这样的在意看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遵守他的命令。
于是他在说，你真的爱我吗？
于是他问我们，你真的爱我吗？
你遵守我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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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的爱我了。
就等于爱我。
主为我们舍命。
主为我们舍命。
挽救我们的生命。
挽救我们的生命。
出自于爱的这种激励，才令我们大家都尊重的保罗发出这样的感慨。
出自于爱的激动，才能够令到保罗发出这样的感慨。
他在两节经文当中，他这样说道。
保罗在两段的经文当中这样说。
他说我们若活着。
他说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总是主的人。
一个不了解爱真谛的人，他是不可能阐述出这样伟大的真理。
一个不理解爱的真谛的人，能够讲出这句说话，这个真理。
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也这样说道。
他在临后第五章十五节这样讲。
他说，并且他替众人死。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为着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戴德生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属灵的伟人。
戴德生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属灵的伟人。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讲过一句说话。
他说上帝是行动的爱。
他说上帝是行动的爱。
上帝是行动的爱。
上帝是行动的爱。
泰坦尼克这个电影是大家所熟悉的。
大家看过《铁达尼号》这个电影。
好莱坞将这样一个在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在历史上面是一个悲剧。
一个当时世界最大的一条船。
当时世上最伟大的一只船。
甚至有人说这条船当时是世界最大最豪华最有力量的一条船。
是那时候说人是世界上最大最豪华最有动力的一只船。
有人曾开跨下海口说，即使是上帝都不能让这条船沉没。
有时那时候人夸口说，就算上帝都不能够这只叫这只船沉没。
当他从这个英国的利物浦港出发的时候，有十万人观看这样一个壮观的场面。
当他在英国利物浦来到去开船的时候，总共是有十万人来到去观望这个的情景。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最终的结局是撞在冰山上，船裂为两段。
大家知道他最后的结局就是撞入这个冰山上面，是断为两段。
死了1500多人。
死了1500个人。
当时引起世界极大的一个轰动。
当时引起世界极大的轰动。
只有6个人是侥幸活下来的。
只有6个人侥幸是能够活过
来。那好莱坞也利用这样的一个背景，他拍了这部片子叫《泰坦尼克号》。
所以呢，后来呢，荷里活是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拍了这个的电影，叫做《铁达尼号》。
在一场悲剧上虚构了一个爱情故事。
在这个悲剧里面呢，是虚构了一个爱情故事。
但是紧接着有一本书却是真实的记载了，在这场悲剧当中有一个爱的故事。
但是实际上面呢，是有一本书记载了真真实实一个爱的故事。
它的名字就叫《泰坦尼克号上的最后的英雄》。
这个就是《泰坦尼克号》上最大的 最后的英雄。
这个英雄就是约翰·哈普尔。
这个英雄就是约翰·哈普尔。
泰坦尼克号上的这个英雄，
你看这个《铁达尼号》这个英雄，
他是个牧师，
是一个牧师。
他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家中。
他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当中长大。
他当时是带着自己的女儿来美国受这个穆迪教会的邀请来这个地方讲道。
他是受到美国慕迪教会的邀请来到去美国带着他的女儿来美国了讲道。
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途中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但从来没想到在途中遇上大难。
这个牧师他当时是在英国牧了牧会他的教会有五百多人。
当时这个牧师在英国牧会大概有500多人，
是一个非常敬虔对失丧灵魂非常有负担的一个牧师，
是对于人的灵魂有非常之负担的一个牧师。
当天晚间他将自己的女儿放在这个救生艇上，
当天晚上他将他自己的女儿放在这个救生艇上。
他自己回到了船，
他自己回到上船，
然后他就开始做着许多救援的工作。
于是他做了很多是拯救的工作。
当这条大船从中间断裂的时候，
当这大船在中间断裂的时候，
1500人的船，你知道当时是慌乱，一片慌乱。
当时船上1500人一片的慌乱。
他将自己的救生衣送给了一个年轻人。
他将自己的救生衣送给一个年轻人。
他说：“你比我更需要他。”
他说：“你比我更加需要你的救生衣。”
因为你会下沉，我会上升。
因为你会下沉，我会上升。
他是指自己将来，即使是他在这里边殉难，他知道他自己的他灵魂，他会到神的身边。
虽然他知道自己会殉难，但是他知道他的灵魂会回到神上边。
他几次就问这个年轻人说：“你信主了吗？”
他问年轻人：“
年轻人说，
你信主吗？”
说：“没有。”
他年轻人说：“我没信主。”
然后他说：“你要信主耶稣，你必然得救。”
他说：“你要信耶稣基督，你必然得救。”
但是这无情的波浪又把他们打散。
但无情的波浪将他们打散。
他再一次问这个年轻人，大声地喊说：“你信主了吗？”
他再次问年轻人：“你大声地问他，你信主了吗？”
人说：“没有。”
他说：“没。”
他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必然得救。”
他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必然得救。”
就这样连续四次。
这样连续四次。
当他用他最后的一点力量问出说：“你信主了吗？你当信主耶稣，你必然得救。”
他用他最后一口气问他：“你信主了吗？你当信主耶稣，你必然得救。”
一个大浪过来就将他吞没了。
一个大浪过来将他吞没了。
但是这个年轻人当第四次听到他这样的一个问话的时候，
但这个年轻人第四次听到这样的问话的时候，
那一瞬间他打开了他自己的心扉。
那一刻间他打开了自己的心门，
他感受到了有一股爱进到他的生命当中，
他感受到有一股的爱进入他的心。
在几年后的一个晚间，
在 几年后一个晚上，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有一个这个泰坦尼克号这个幸存者的一个会，
有一个铁达尼号这些潜舰者 的一个聚会。
有一千，大家知道1500人丧生，唯一存留下来的总共有6个人，这个年轻人是其中的一个。
船上面1500个人都是殉难，但是其中有6个人是流传了生命，这个年轻人其中一位。
他在这个会上，他含着热泪见证着一个爱灵魂的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见证。
他在这个大会上面含着眼泪讲这个见证，见证这个这么爱人灵魂的这个牧师的故事，
讲述了耶稣是如何拯救了，不仅拯救了他的灵魂，也拯救了他的肉体的生命的故事。
讲到耶稣基督不单止拯救他的灵魂，也都拯救了他肉身的生命。
他也以此来纪念这位牧师，
他一直来到纪念这位牧师
约翰哈普尔，
这个叫做约翰哈普尔的牧师。
这是一个比浪漫的爱情故事还要感人的一个真实的爱的故事，
这个比一个浪漫爱情故事更加感人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因为他见证了一句话，
因为我们听过一句说话，
这句话就是人为朋友舍命，
这句话就是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5:13，
这句说话记载在约翰福音15:13。
神的仆人就是这样按着主耶稣的命令爱人的，
神的仆人就是这样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爱人。
他也是按着主耶稣的命令爱着失丧的灵魂，
他都按主耶稣的命令爱失丧的灵魂。
他的这颗心是何等的大，又是何等的真切，
他的心是何等的大，也都是何等的真切。
遵守神的命令，
遵守神的命令，
顺服的行动，
顺服的行动，
乃是真爱的明证，
才是真爱的明证，
乃是一个真爱的流露，
乃是一个真爱的流露。
同时，
同时，
也是我们检测、检视我们里面对神的爱是否纯真的一个显示器。
亦都为我哋检测、检视我哋里边对神嘅爱系咪纯真嘅一个显示器。
在神的眼中，顺服的行动才是真爱的明证。
喺神嘅眼中，顺服嘅
真爱的流露，
都系先至系真爱嘅流露，真爱嘅明证。
也是我们检测、检视我们里边的这个爱，
亦都系我哋检测、检视我哋里面嘅爱
是否纯真，
系唔系纯真嘅
的一个显示器
嘅一个显示器。
第二点，我们看到说，神对爱的顺服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应许。
第二，我哋睇到神对于爱嘅顺服给予超乎寻常嘅应许。
神首先呼召我们说，这爱的顺服在他的眼中看为极为宝贵。
因为神话我听，对于爱嘅顺服喺我佢眼中看为极看得极为宝贵。
他说：你爱我吗？
佢话：你爱我吗？
你遵守我的命令，
你就遵守我的命令。
你遵守我的命令，
你遵守我的命令，
就是爱我了，
就等于爱我，
没有任何的例外，
没任何的余地，
因为在这当中看到了我们的爱到底是不是纯的，
因为他要看我们的爱是不是真纯的。
那么他不仅如此，他还告诉我们说，神对于这个爱的顺服的这个呼召，凡是回应的人，他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应许。
神对于这个爱顺服有回应人，他给予他们一个超乎寻常的应许。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
十四章。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十四章。
的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
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第十四章的二十三节，
十四章十三节，
人
若
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同住。
这是什么样的应许？
这个是什么的应许呢？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总结一下，
主对于爱他的人、遵守他道的人，
主对于爱他、遵守他道的人，
有着这样的应许，
有以下的应许。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话，
主耶稣会爱遵守主道的人，
主耶稣会爱遵守主道的人。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是遵守主道的人。
我们留意是遵守主道的人。
他并没有说我们听到的人，有没有？
冇讲到我哋听到嘅人，
也没有说信道的人，
亦都唔系话信道嘅人。
他是说是遵守主道的人，
佢系讲系遵守主道嘅人。
这会有不同，
有少少唔同。
今天在中国的大陆，
今日喺中国大陆，
有一群高级知识分子，
有一群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散布在像北京大学、人民大学，
佢哋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毕业，
这样的世界一流的高校。
咁咧，
高的大学，
佢喺度读书。
我曾经上他们的网站，
我曾经上到佢哋网站。
有一些人，他们研究基督教，
有啲人佢研究基督教。
我看他们所写的东西，
我睇见佢哋所写嘅文章，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
可以话天衣无缝嘅，
非常纯正的，
非常纯正嘅。
但是如果你接触这个人，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
但你问呢个人，你系基督徒吗？
他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说他不是。
佢话俾你听，佢唔系基督徒。
人们把这些人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文化基督徒。
于是啲人同佢改个名，叫佢做文化基督徒。
也就是说，他的头脑对于耶稣是谁，他是很了解的。
换句话讲，喺头脑上面对关于耶稣系边一个，佢好清楚。
他也可以写出来关乎他的一些非常纯正的一些描述。
佢可以写出关于耶稣基督好纯正一啲嘅描述。
但是他却是一个不信的人。
但系咁样，佢本身唔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耶稣说，我爱那些遵守主道的人，因为能够遵守的人才能够表现出他的信。
因为耶稣说我去爱遵守主道的人，因为爱他的人才能够表现他的信，
也才能够表现出来他对主的那个爱，
也都能够表现到他对主的爱
是否是真的，
是否是真的。
所以他说凡是遵守主道的人，他说我会爱你，
他说凡是遵守主道的人我会爱他。
不仅如此，
不单如此，
父神也爱他，
父神也都爱他，
父神也爱这样的人，
父神都爱这样的人。
而且接下来更有玄妙的东西，主说主要显现给这样的人看，
还有更加奇妙的事，就是主要显现给这样的人。
还不仅如此，
还不单如此，
最后一项父子圣灵与他同住，
是父子圣灵与他同在。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呢？
一个美跟神圣灵之间，跟神之间有着美好的交通的关系，
就是同父神父子和圣灵之间有美好的交通，
代表着神真切的同在，
代表神真正的同在。
整本的圣经，
整本圣经
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会对着某一项主的命令有回应的人，神给他这么多这么大的应许。
找不到是对神的话语 有回应的人有这么大的应许。
在林牧师的牧会理念当中，
在林牧师的牧会当中，
他一生持守和追求的其中的一项很重要的，
他其中是追求一个理想是很重要的，
就是神同在，
就是神的同在。
其实这也是恰恰这一节经文所表达的一个应许，
其实也刚刚是这段经文所立下的应许。
下面这段话非常的关键，
那以下这句话特别是要留意，
认真遵行主道的人，
认真遵行主道的人，
好好操练爱主的功课的人，
好好操练爱主功课的人，
也就是说具有爱的顺服的品质的人，
就是说有爱的顺服这个品质的人，
这是获得神同在的唯一的条件，
就是获得神同在的唯一的条件，
这是神不变的应许，
这个神不变的应许，
并且他答应亲自要向我这些人显现，
并且他答应亲自向我们这些人显现，
这个应许甚至都难以相信，
这个的应许实在难以相信。
他说主会爱我们，
他说主爱我们，
父会爱我们，
父会爱我们，
主会向我们显现，
主会向我们显现，
圣父圣子圣灵会与我们同住，
圣父圣子圣灵会与我们同住。
好，这就是他的应许，
这个就是他的应许。
我们看下一页好吗？或许有的弟兄姊妹要问，
或者有的弟兄姊妹要问，
说遵守主的命令啊，爱主啊，爱的顺服啊，这个范围有点太大了，
你说遵守神的命令爱主爱的顺服，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他说今天共传道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给我们呢？
今天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共传道，你有没有具体的建议给我们呢？
如果说我的头脑当中有很多的建议，
如果我 在大家当中有很多建议，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愿意把这样唯一的一个建议给大家，
我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将唯一的建议给大家，
我的首选就是好好的爱教会，
我的首选就是好好的爱教会，
好好的爱这群人，
好好的爱这群人。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有着无法取代的位置，
因为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有一个无法取代的地位。
透过爱教会来爱神，
透过爱教会去爱神，
透过服侍教会来服侍神，
透过服侍教会去服侍神，
这个也是林牧师牧会的主要的理念之一，
这个都是林牧师牧会的主要理念之一。
我今天特意把这一段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特别将这段拿出来给大家同大家分享，
我是想利用这段时间来纪念现在依然在病床上的林牧师，
我想用这段时间来纪念今天仍然在病床上面的林牧师。
我相信我知道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包括我的生命当中，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知道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当中作出很大的贡献，
就愿意再一次利用这样的一个观这样的一个理念来跟大家一起彼此的勉励，
所以用这个理念同大家一起去彼此的勉励，
好好的爱教会，
好好的爱教会，
好好的爱这群人，
好好的爱这群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 看三节经文，
我们看三段的经文，
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
这是关乎教会的最伟大的论述，
这个就是关乎教会最伟大的经文。
来，我们一起来读，求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
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召 有何
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之前呢告诉我们说要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真知道啊。
之前他告诉我们，我要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要真知道，
使你们知道说他的恩召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是有何等大的指望，
给我们知道他的恩召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是有何等的指望，
在我们这群人身上他要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
在我们众人之间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且他赋予我们这群人又有何等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同埋佢赋予俾我哋呢班人所显嘅能力系何等嘅浩大。
在2009年元旦，
喺2009年嘅一月，
我有一次机会跟林牧师有一个长谈，
有机会同林牧师系有一段嘅长谈，
实在是鼓励了我爱教会的心，
其实就系激励咗我爱教会嘅心。
记得很有意思，那时候我刚刚搬家。
记得嗰阵时我啱搬屋，
因为每一年呢，我都是会跟神在新年年末岁首的时候，会跟神求一件事。
每年都系喺年尾岁首嘅时候咧，向神求一件事。
我就跟神求说：主啊，今年你愿意让我在哪方面有所突破？
我话主啊，你愿意我今年喺边一方面有所突破咧？
每一年我会求一项，
每一年我都求一项。
但是2009年的时候。我元圣诞节也过了，都到元旦了，神也没有给我话语。
但是2009年的时候，圣诞节过咗了，新年又未到的时候，神仍然未俾我一段一个嘅异象，一个话语。
但元旦那一天，
所以元旦嗰日，
我突然有一个感动说，说去给林牧师拜年。
我于是心里面有感动，话去同林牧师拜年。
结果呢，他跟我谈起了很多他过去的故事。
于是他跟我分享了很多过去的故事。
我记得很有意思，当时我的同学啊，还在家里都做好饭了等着我。
我记得其实那时我家呢已经煮好饭等我回去吃了。
结果林牧师跟我谈起来，他就不知道怎么停下来了。
但是因为他跟林牧师聊天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讲到哪里停到下来。
跟我谈了三个小时。
跟我讲了三个钟头。
谈起他过去的婚姻。
讲到过去的婚姻。
谈起他的服侍。
讲到他的服侍，
谈起了过 这几十年他走过的风风雨雨的一些事情，
还有这几十年他走过风风雨雨的事情，
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令到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当我回去的路上，
在我回家的路上，
圣灵就感动我的心，
圣灵就感动我的心，
因为在整个的谈话当中，
因为在整个谈话当中，
有一件事是最感动我的，
有件事是最感动我的，
就是这么多年他始终如一的他爱教会，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他是始终如一的爱教会，
在他的心目中，因为教会在神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于是在他的心目中也是具有特殊地位的，
因为神在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于是教会在林牧师的心目中也都有特殊的地位。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爱的顺服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爱的顺服。
于是那一天起，
于是从那天开始，
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一年神要让我和我的太太，我们夫妻所寻求的，原来就是他让我们在爱教会的心智上要有所突破。
原来今年神要我和我太太在服侍神的心智上面，在爱教会的心智里面有特殊的突破。
这也是过去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操练的。
这个就是过去几个月在神面前所祷告和操练的。
教会是天国的缩影，
教会是天国的缩影，
是天国的预表，
是天国的预表，
是神主权彰显的地方，
是神主权彰显的地方，
是神所特殊拣选的一群人，
是神所特殊拣选的一群人。
至少有一个宣告是非常特殊的，
最少有一个宣告是非
常特别的，就是神从来没有宣称他是地上哪一个组织的头老板，只有教会，
因为神从来没有宣称他是地上某一个机构组织的老板，组织的投资是有教会，
这就是教会最特殊的地方，
这个就是教会最特殊的地方。
这几千年来教会的历史，
这个几千年教会的历史，
有很多的政府就是迫害，
有很多政府破坏，
但是教会依然长存，
但是教会依然长存，
因为教会是神的，
因为教会是属于神的。
我们看下一页好吗？
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是具有无法取代的这样的位置，
因为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是有一个无法取代的位置，
所以我们要透过爱教会来爱神，
我们要透过爱教会来爱神，
透过服侍教会来服侍神，
透过服侍教会来服侍神，
这乃是他的心意，
这个就是他的心意。
更妙的是，那么我们如此的侍奉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更妙就是我们如此侍奉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 有着什么意味呢？
有几节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有几节宝贵英文我们一起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怎么说。
我们一起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
我们大声读出来，
我们一起大声读出
来。从来没有人
见过 神,
见过 神,
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在新译本当中，这是和合本，和合本译的是有一点问题。
和合本是有个问题。
那么在新译本当中 和所有的英文版当中，它是这样译的：爱他的心不是爱他的心，是他的爱，神的爱哈，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
在新译本里面我看到是，还有所有英文译本里面，是不是讲到爱他的心，是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那么这句话就变成了说，我们透过彼此相爱，让神在我们身上，他的爱就得以完全。
这句说话就是让藉着我们彼此相爱，他的爱，神在我们心里面的爱，能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也就是说，透过操练用神的爱去爱人，神的爱在我们身上会得以完全。
就是透过我们神给我们的爱，我们操练这个爱去爱人，所以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就得以完全。
好，那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那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
好，我们大声读出来，
我们一起读出来。
因为
教会在神心里面，
我们大声读出来这两节，
我再读一段。
好，
神
爱我们
的
心，我们
也
知道也
信，
神
就是
爱，
住在爱里面的，
爱里面的
就
是住在
神
里面，神
也
住
在
他
里
面，这样
爱
在
我
们
里
面得以
完
全，
我们
就
可
以
在
审判的
日
子坦然
无
惧，
因
为
他
如
何，
我
们
在这
世
上
也
如何。当我们操练彼此的相爱，
当你操练彼此相爱，
让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得以完全的时候，
叫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得以完全的时候，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样，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样，
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这岂不就是效法他的榜样，继承耶稣真正的精神，这和生命的一个真的门徒吗？
这个岂不是是效法他的榜样，继承真正的基督精神，生命的真门徒吗？
这岂不就是效法他榜样，继承了真正耶稣精神，耶稣生命的真门徒吗？
这个岂不是效法他榜样，承继真正的基督精神，基督生命的真正门徒呢？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做主的真门徒。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作主的真门徒。
盼望以上的分享是与你有益的。
盼望以上的分享是与你有益。
爱的顺服，
爱的顺服
是主亲自向他的门徒所发出的伟大的呼召，
是主亲自向他门徒所发出伟大的呼召，
并且神对于爱的顺服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应许，
并且神对于爱的顺服给予超乎寻常的应许。
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他在他的爱中顺服的真门徒，
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在他爱中顺服的真门徒，
也因此我们就被他所祝福，
我们因此被他所祝福，
为他所用，
为他所用，
成为荣神一人的真的门徒，
成为荣神益人的真门徒。
好，我们就一起来用这一生爱你这首歌来做我们的一个祷告，来献给神。
好，我们一起用这个一生爱你这首歌作为一个祷告来献给神。
一生爱你这首歌可以用国语唱，可以用广东话唱。
曾爱的宝贵耶稣，你爱 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歌好吗？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副歌：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为大家接受祝福，愿耶稣基督的爱，从祂而来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请大家坐一坐，有个很重要的报告。在十点十三分，我们亲爱的林牧师回了天家。所以我们如果是将来有预备了这个丧礼的，我们会再有多些的报告。我们大家一起低头为他的家人祈祷。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心里面是有伤痛，因为一个这么爱我们教会的牧者，他离开我们，但主同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安慰，因为他去的地方是比这个世界是更加完美，他回到你身边，是永远和你一起活着。主你所赐他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都一样，所以将来会和他一起见面，要再一次和他是聚旧。但是我们求主你是安慰他们的家人，给他们有平安的心，来为林牧师的后事来安排。更加愿主你是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因为你是我们的头，你是爱我们。 主，我们为到我们爱林牧师的弟兄姊妹来祈祷，我们知道他会伤心，但求主你同一样赐给他们平安，赐给他们有一些指望，给我们的指望不是望在人的身上，给我们的指望是寄托在主你的身上。所以求主你是今天带领我们教会，继续带领我们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祈祷奉主你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散会。